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第42页，请看科判心一，独比大乘圣，心二，世间所尊圣，心三，转灭罪业圣。心一就是说明特别的赞叹金刚般若波罗蜜法门是大乘当中最为殊胜的。心二是指世间所尊胜，是指金刚般若法门会让你生出世出世间无边的善根，所以它会指天上人间阿修罗所应供养。心三是指转灭罪业圣，是指你可以灭无量的重罪，就是过去世、现在以及所有一切的身口意的恶业，你都可以灭除。请大家同时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72页跟73页。藕益大师把《金刚经》的这个经文用八种殊胜功德来显它的殊胜，在72页倒数第四行，第一个是大势大时所不能及，表示用恒河沙数这样的身体经过恒河沙数的无量劫布施给众生，当然这样的功德很大，但是比不上是指念般若经的受持经典的功德。第二就是指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好，请你同时配合讲义第42页，上次我们时间的关系只是简单讲，好，我详细再介绍一次，也复习一下。须菩提，以要言之，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呢？释迦如来以及一切诸佛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这里大乘跟最上乘它有不同的意思，假如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说的话呢，发出离心的话是小乘佛法，或称为南传佛教。假如你发了出离心，再发广大的菩提心，这就是大乘行者。可是在大乘行者里面呢，很多人他会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在无量的法门里面，真正能够悟入般若空性的人并不多。所以这里讲最上乘者是有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这三种才叫做最上乘者说。那另外再补充，小乘、大乘的最上乘，最上乘上面还有一个金刚乘，金刚乘是包含着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之外呢，它还发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极深能够成佛的法门，这叫做金刚乘。那你注意听，金刚乘 Vajrayana Buddhism 它用呢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晶体，所以叫金刚乘。好，接下来说，假如有人能够受持读诵般若法门，广为人说，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到这里是一段，也就是破空论72页倒数第二行的第二段，就是藕益大师分类的八种功德，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功德什么呢？如是人等即为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发的广大的菩提心，为了自利利他而学般若法门，这样子他自己受持读诵或为别人演说，乃至于流通正法，那这样子的话，这样的佛弟子可以让佛弟子的这个佛种啊，在娑婆世界呢永不中断，乃至于在三千大千无量的世界，因为佛弟子如法的修学， 般若法门，所以他可以让正法住世，所以他可以荷担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何以故？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又对须菩提说，若乐小法者，就是你的心量很小，你只想求涅槃解脱，这样的人呢，当然是圣人，没有错。可是他在细微的还是找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对于这种大乘者以及最上乘者的般若法能，他是不能够欢喜听受读诵的。就算他听到了，他也不相信，甚至会毁谤，甚至他也不会欢喜的为别人解说。到这里一段是破空论的第73页的第4。喜欢小法的人不能受者，因为找我见、人见、众生见，心量小，执着深，所以他不能接受。接下来再看下面心二世间所尊胜。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的世间天人阿修罗都应该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请把这两句画起来，当知此处即为是塔。广义的说，这里的此处就是有供养般若经典的地方，或宣说般若经的地方，或是共修念般若经的地方，当下就是般若宝塔。待会我会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狭义的说，当知此处，这里的此就是你的心地法门。心地法门当中具有无量的般若智慧，只是我们凡夫不能开显。若能开显的话，当下你的心地法门绽放出法身无量的光明，法身舍利就具足在这里面。所以所有众生呢，都有一个这个舍利塔。不是有一首偈颂说吗？人人都具有灵山塔，对不对？可是我们一般凡夫都是找外向的塔。当然我们去礼拜塔或供养塔都有功德，可是你不知道真正要开显自信当中的这般若宝塔，透过礼拜外面的佛塔而开显自己自信内中的宝塔，这样子的话你会成圣成贤。因此世俗地来说，有经典般若经典所在的地方，有宝塔在的地方，天上人间都会恭敬坐礼围绕，而且会用各种香花而散其素其处。到这里是一段。这个呢就是破空论讲的第5段。在处有经即为是塔，法身舍利具足在故。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舍利品里面，释提桓因曾经被释迦牟尼佛问说，假如现在呢有一分是这个佛的真正的舍利子，另外是一个般若经，请问你二选一，你要选哪一个？释提桓因说，不是我不恭敬过去诸佛的舍利子，他说假如两个里面要让我选一个的话，我选般若波罗蜜。大家一定会想说，假如让你选的话呢，你会说我两个都选。那佛说太贪心了，不行。那假如选一个呢，有些人会说，哎呦，那我当然要舍利塔，我当然要舍利子。当然舍利可以生无量的福德，可是释提桓因就说，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舍利子绝对不是胆固醇，也不是那个肾结石，这个呢是从戒定慧里面而熏修的，所以它的根源来自于般若波罗蜜。所以释提桓因说，若两个我要选一个的话，我要选法身舍利，这就是般若波罗蜜。这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舍利品，详细有空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讲的时候说，世间所尊重一切天人呢，这个当知此处即为是塔。在金刚经感应录里面呢，在明朝的时候，弘治年间，当时嘉兴府呢有一个叫真如宝塔快要倾倒了，大家呢都认为说我们应该重新发愿，佛弟子要护持正法，应该重新建这个宝塔。当时呢 有一个头陀僧叫做怀林，怀念的怀，树林的林。他每天呢都拖着三藏的铁链，一个出家人自己绑铁链到街上去化缘。经过了20年呢，这个塔呢就建成了。最后他圆寂在这个塔中，那塔中里面有一个肖像还供奉着他。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真如宝塔的这个因缘呢？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叫做怀林的头陀僧曾经在苏州的承天寺出家，他因为宿世的恶业虽然出了家不太遵守戒律，他呢吃荤的，偷偷吃荤，私底下也喝酒，而且呢也不守佛门的清规。然后呢僧团里面的师兄弟劝他，他也不听，反正他就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在夏天的时候呢，头陀僧嘛这边打盹儿睡觉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两个呢这个牛头马面过来，然后呢就掐着他的脖子说：哎呀，你这位出家人虽然有福报出家了，你却没有精进修持你造了很多恶业，我们来抓你的命的。那结果他就拿给他看说：我手上呢有很多很多要这个牛头马面要抓的人嘛，列了一排名单，里面绝对真的是有他。他吓了一跳，不过这个头陀僧呢毕竟出家了还是蛮聪明的，他说：这样好了，我给你一点钱我贿赂你好不好，你列了一堆名单嘛，抓人需时间嘛，对不对，你先去抓别人，最后一个你再来抓我好不好。那个大鬼跟小鬼听听，哎呦，对了，道理，前抓后抓，反正都要抓他嘛，好吧，那我就接受你的贿赂。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说：我希望你7天以后再来抓我，给我7天的时间好吗。结果他一醒这个头陀僧就觉得好像梦醒一样，他放声大哭，他想：糟糕，我这辈子造了很多恶业，我是会堕地狱的。所以他告诉他另一庙寺庙的僧众呢，说呢：若我往生以后，请你帮我来做佛事，起码师兄弟一场嘛。他就对大众僧忏悔，也把这个感应的故事讲出来。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很好的同参道友说：反正你早死晚死都要死的嘛，那这样好了，听说离我们这个一天的路程有一个叫真如寺，有一位禅师，他的道行很高，那而且他度人无数，或许你去求一求他，会找到一个方法吧。那这位头陀僧呢就在想：对啊，反正我7天以后就要走了嘛，那就好歹的呢，我不妨就试试看，与其你在寺庙等死，那不如去找找看。结果呢他就很虔诚的就准备好自己的后事，然后就去到真如寺。一看到这禅师可能宿世的缘，他就放声大哭。然后他在禅师面前也忏悔说：我这一生有偷偷的吃肉，而且喝酒，我做了很多恶业，然后求禅师来救他。这个禅师是有神通的，他观他宿世的因缘得度了道，他就说：好吧，我答应你帮你。他说：你也是出家众，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他说：我们这个寺庙呢里面有个塔叫做真如宝塔，经过多年来呢风吹雨打，这个兵荒马乱，其实都已经快要推毁了。也就呢，假如你发愿去化缘，而且来建这个宝塔的话呢，我就教你救命的方法。那这个头陀僧一听说：真的吗？我还有救吗？他说：有。他说：假如我真的不死的话，我愿意去化缘，而且发愿进行的时候把这个宝塔建好。那后来呢，他就顶礼佛陀完以后，就顶礼这位禅师，禅师就叫他走过来，禅师把他一生念珠念佛禅师念佛念珠就交给他说：这条念珠你拿着，7天之内我有个要求，你就昼夜不要睡觉，你就在我的房间里一心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说经文里面有两句：当知此处即为是塔，这两句话你好好的用心体会，而且呢你就7天都不要出去。而且他教他一个方法，就是你念这个经的时候，你光想自己心中有个真如宝塔涌现虚空，然后放光照无量的众生，你就这样观想，一直昼夜诵金刚经。好，他说我就教你这个方法。当然这个头陀僧人在这个生死交关的时候呢，常常呢是生死心很切。当然7天昼夜呢，就是只有喝水简单的食物，他就昼夜诵经。到了7天以后呢， 两个幽冥界众生啊，就神通就来了，看到那个禅师说，哎，禅师啊，我来跟你化缘啊。有一个呢，命气已经到了这个头陀身了，跑到你这边躲在这边，请求你告诉我，你就放他出来吧，我们的职务是要把他抓回去的。禅师说，好吧，那你就去我房间吧，你有本事就自己抓吧。结果他想说，他一踏到那边了，他房间了，看不到任何人，看到一幢呢金刚宝塔，然后放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天龙八部呢都在虚空里合掌听他虔诚的念金刚经，他眼睛都张不开来。这时候禅师才告诉这幽冥界众生说，他持诵的是大乘法，是最上乘法，他要发大愿，龙天会护持啊，而且要建这个宝塔，你对他呢是无可奈何，你干脆回去呢就告诉呢你的上师这个阎罗王，你说这位怀灵的头陀僧呢就暂时呢居住在我这边，然后呢名扬都会两立，你们也不会有罪的。那这时候呢，这个大鬼跟小鬼呢他就不相信，他说我要再试试是君啊，就一进去呢就被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金啊就被那个光芒一弹就弹出来了。他想啊，糟糕，好吧，那我们因缘不成熟，我就回去吧。回去以后呢，这个黑白无常的大鬼小鬼呢就告诉阎罗王说，哎呀，他现在在昼夜诵金刚经。那阎王呢就说，哎呀，金刚经功德很大吧，他一看他寿命会增长三四十年，那就放了他吧，反正你也抓不到他的。结果因为这桩事情以后啊，这个怀灵僧呢经过这次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他真正呢忏悔了，然后他觉得生命啊不可以再蹉跎，所以他自己呢要求这个禅师啊，他说我虽然是出家僧啊，但是为了警惕我自己也警惕世间人，我要打两条链子锁在我的脚底下，然后我会跪着呢去跟人家化缘，我发愿一定把这个宝塔给建完。结果他后来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呢，真正呢就在把这个宝塔而建完，建完以后呢，后来他就预知时至，然后呢就作化了，然后就变肉身菩萨离开。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在《金刚经持验录》里面的，明朝的。这里面有几个启示哈，在《金刚经持验录》里面有写，他说第一个有两三个启示。他说第一个，世间上啊，芸芸的众生造恶的很多，有很多人想要修行，也有见贤思齐焉，但众生啊，常常是今天等待明天，明天等待后天，悠悠忽忽等到一口气不来，或无常鬼呢要来抓你的时候啊，你才会恍然大悟，其实啊有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生命无常，应该把握当下。好，各位，我不知道假如无常鬼来抓你，你还有这个智慧吗？骗他七天啊，那可不容易哈。有时候业力该尽的时候，恶业现前呢，该走的时候就走。第二个，那这个怀灵僧为什么在短短的七天之内他可以改变自己的业力？第一，自己的忏悔心；第二个，昼夜精进的念力；第三个，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所以让他本来是要堕恶道的，然后呢他可以转恶业。他昼夜精勤的这个不断的诵持，尤其是念到刚才念到这句话，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的时候，他常常都感动的掉眼泪。而且那个禅师教他诵金刚经的时候，要观想心中有无量的金刚宝塔现前，这个可以得到一个消息，诵金刚经也要观想。好，从金刚经持验录里面，古代大德啊应该常常观想金刚宝塔在你的心中而放光明。最后，有愿必满。他虽然恶业非常重，但是他尽他的这个行受呢，要建佛塔的功德。佛塔的功德很大，所以他发愿这个所谓的勇猛精进的去做。因为他忏悔而勇猛去做，也自然可以感动天龙八部，龙天来护持他。最后呢，他的愿望也圆满，最后他也预知时至。所以可见呢，金刚经的功德力呢可以忏除罪业， 也可以发广大的愿心，乃至于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一个很真实，也非常鼓励所有众生，不论在家出家，啊，你有恶业现前，你造了更多的重罪，啊，这个信诵般若经跟金刚经功德是很大的。接下来再看心三，转灭罪业甚。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假如被人家所轻贱，这个表示他过去世的恶业，应该是要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因为这一世世间人的轻贱故，所以先世罪业，就是从这一生的前身乃至于过去无量劫，你所造的罪业都会消灭。这是指第六个破空论73页2的第六个，消灭宿业，转重业而轻业，所以保证你不会堕落三恶道。第七个，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宿世的恶业忏除，业力消融了，你自信当中的菩提心本体自然就会明明白白的现前。这是第七个的功德。讲到这一段，请大家也翻开《金刚经》百家集注174页，这一段很重要，转灭罪业甚。174页，请看注解。僧若那曰，上一段啊，世间所尊胜是讲升起善根，啊，诵金刚经可以升起善根，当知此处即为是塔。那这一段呢，是讲可以灭恶业。他说造作的恶业不可以逃避，所以有些经业讲定业不可转，是不可以逃避的，自作自受。但是注意听，定业不可转是指你的因缘去不改变，当然转不了。但是若以为识的四种缘，清因缘你肯忏悔，所缘缘你可以圆佛经、诵经、念佛、持咒等无间言昼夜精进的忏悔，真上缘求佛力加持，或求般若会上的佛菩萨加持，因为行般若力的功德路可以转重业为轻业。大论云，这里讲的大论是指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说过，有些众生先世的重罪本来是应该堕入地狱的，因为呢他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法门以及的功德力，现世可以轻受。譬如一个重的囚犯，本来应该判死刑的，但是因为有国王、王公贵族的护持、大势力保护，最后他减罪而只是受鞭打而已。好，这是一个譬喻。第二个，陈雄曰，持这部真如本性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弥天的功德，为天人所恭敬供养。那现在人为什么又被人家轻贱呢？常常有人会疑惑啊，你们佛教徒啊，昼夜精进啊，怎么那个人呢病痛还那么多啊？这个人怎么业障还这么深重啊？工作这么不如意啊？释迦牟尼佛也知道后世的众生会谤法而怀疑，所以他讲了这一段话很重要。那陈雄的注解里面说，人前世重业深重，本来是要堕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四道，永远没有出奇。可是因为你这一生听到金刚经、念金刚经，只是在你做人的时候常常被人家轻贱、侮辱、毁骂，乃至于毁谤、误会，乃至于无事生有事，明明不是你，结果箭头就指向你，那你很倒霉。错，那是你的恶业现前。这表示前世的罪业本来是要消除，忏除以后敬未来际还是可以成就无上佛果的。接下来倒读第三行很重要，世间人都喜欢作恶，看到人家作善常常是嫉妒跟嘲笑的，一看到这个人佛教徒为人家轻贱，就说哎呀，你看读经是没效的啦，你做福报也是假的啦。 你看现在不是很多人也这么说吗？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常常都这么说啦。可是呢，多到呢就像有云门之骂，界山之界，常常使很多佛教徒跟非佛教徒都退转了很多到道心，所以佛他也知道，所以佛为了要长善，长养众生的善根，救度众生谤法的过失，所以佛才特别讲出这句话，诵金刚经不是没有恶业的，不是没有障碍的。接下来再看175页，严炳曰，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三行，佛经里曾经也说，有两个比丘，因为恶业现前，一个犯了邪淫的重罪，一个犯了发身的重罪，心中非常的不安，求当时的出家众叫做波罗尊者做忏悔。波罗尊者以僧团的小乘法集结为他忏悔。两个比丘呢，虽然忏悔了，但是心中还是有恐惧心，这个叫做试忏。试忏就是说，按照诵声闻戒或菩萨戒，在大众发露忏悔。后来他遇到了大乘菩萨的维摩诘居士，他说，虽然我忏悔了，为什么我心中还有恐怖不安呢？那维摩诘居士会跟他说，罪性本空，由心造，不在中间跟内外。啊，所以这只是引其中的两句而已。那两个比丘因为闻到大乘般若的空性教法，说完顿悟，当下才知道说，原来为什么我一直有恐怖呢？我也了不可得，我造的恶业了不可得，当下叫做寂然空阔，无罪可得。这个是礼忏。前面这两个比丘求波罗尊者忏悔，这是试忏，事情的事，要透过事情的忏悔才会误入到空性的理忏。所以般若的空性啊，是有很锋利而且断罪跟灭罪跟出六道轮回的这个功德力。所以永嘉大师这曾经说，维摩诘大士顿除疑啊，犹如赫日消霜雪。他说真正呢，维摩诘大居士呢，他说法的功德力让这两个比丘知道般若空性的重要，就像呢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山顶上的这个雪啊就融化了。所以换句话说，他呢是改变了三途的果报，变成了无上的菩提。接下来请看幻灯片，我举一个例子，不但在大乘经典如此，在佛陀在世的阿含经里面，佛陀在世的有一个最有名的这个大恶人叫央觉摩罗，他生生世世啊杀心很重，他杀了人还不甘心啊，还要分尸啊，他一生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杀过999个人，因为他杀业很重啊，恶业现前，他不高兴就杀，不高兴就杀，所以他自己啊也常常呢晚上是做噩梦的，而且呢常常会梦见很多幽冥作业众生来掐他，最后呢他受不了他自己内心这种恶业的这个交战，最后他去求释迦牟尼佛，他说，佛陀，我要怎么样忏悔自己的恶业，佛陀教他修四念处，身受心法，教南传的四念处，那教到法的时候，佛为他说空性，讲我空观跟法空观，然后他因为自己昼夜的修四念处，而且修般若波罗蜜的空观法门，最后他的恶业本来是恐惧不安的，慢慢被他的忏悔心善业所净化，最后内心丝毫都没有染浊，甚至他发愿，将来我要呢来救度这些啊被我杀的众生，而度他们成佛。所以佛陀呢就依他的故事，在僧团里面，在这个法句经，佛陀就讲了他的故事以后，念了这首偈子，请看幻灯片，人若前作恶，今则奉诸善，如月出云散，普明照世间。他说假如有人过去世作且之前，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是自己的要做的或是外面的恶业现前， 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今则奉诸善，现在就当下，只要能够升起善根，升起忏悔的心，升起一切修诸善法的心，众生还是有救的。就好像月亮，对啊，虽然被云层包围的，可是若月亮呢从云里面出来的时候，云啊散的时候呢，月光啊还是可以普照呢三千大千世界，纵使在晚上，月光还是非常皎洁的。所以这个例子哈，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发。佛陀在大乘经论以及在戒经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门都有出罪法，出罪就是走出的出，罪就是造罪的罪。他说众生啊是不可能不造罪的，假如众生不造罪，那众生就是佛，我释迦牟尼佛也就不用出世啦。可是呢，众生虽然造了罪啊，但是要懂得忏悔。所以佛陀说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你常常要有忏悔心，惭愧的心。在你未成佛之前啊，无有穷尽里面一定会造很多恶业的。你去看看释迦牟尼佛本身经，本身经里面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当九色鹿，在当很多很多的时候呢，他都会发愿啊救度众生。所以佛陀本身因地他是很有菩提心啊，善根深厚的人。但是你去看佛陀在因地里面，他也曾经说他自己迷失跟堕落的时候，也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而在六道轮回里。所以这个呢是佛教哈、给众生一个很大的希望。第一，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可能成佛。不像其他的宗教，好，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但是只是分析，你其他的宗教你是不可能大家都做上帝的，你也不可能大家都做阿拉的，对不对？但是佛教是说再怎么样的奴隶啊都可以成佛。所以佛陀当时在古印度四种性非常强，首陀罗奴隶永远当奴隶，佛陀第一个接受奴隶出家的时候呢，那是非常震撼的。换句话说，佛教在当时的这个印度佛教里面算是什么改革派的啊？但我不能说佛教民进党，因为不见得等于民进党，是改革派的，对不对？婆罗门就认为是婆罗门，永远当婆罗门。佛陀说 No， 你要是造恶业的话，你福报享尽了，你将来还是会变奴隶。他吓一跳，他说我生生世世本来就是婆罗门。佛陀说不是。那佛陀不相信，他对方不相信，佛陀现神通给他看，你看你过去是当过天人，你有一世也当过牛啊，你以为你生生世世都当婆罗门吗？你是因为某一世你造了善业，你救度了很多众生，所以你今生当婆罗门。婆罗门是可以受最高的教育，也受祭司的。第二个刹帝利，佛陀出生于刹帝利，可以做文武百官，护持国王。第三吠陀，吠陀呢是可以做商人，经商的人。最后首陀罗是奴隶，可是在印度人的想法里面，奴隶就永远当奴隶啊，甚至他虐待奴隶，欺负奴隶，对不对？他就觉得奴隶呢，你生来就是要奉侍我的，他可以打他杀他，甚至贩卖奴隶。佛陀说不可以，众生平等。所以你去看阿含经里面，第一个首陀罗要跟佛出家的时候啊，他看到啊佛陀那么庄严啊，你去看到阿含经那描述了，我很感动。他曾经在想说，我想跟佛出家，佛会不会接受我呢？他说哎呀算了，你这么丑陋的人，你是奴隶，你怎么可能出家呢？他用一个念头说，不，我应该去问佛陀。结果他就跑啊，跑跑跑跑跑跑，跑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说，哎呀不用跑了吧，反正啊佛也不会接受你。他在描述自己内心啊正念跟恶念的交战。正念说佛陀难遇啊，你遇到圣人应该跟他出家。恶念说哎呀你这么丑陋啊，你是首陀罗啊，怎么可能会出家呢？佛陀要接受你的话，那僧团不是很丢脸吗？对不对？正念跟他说，不，我应该试试看，就算佛陀拒绝我，我也应该亲自问佛，佛也不一定会答应呢。就他跑了半天又回来，跑了半天又回来，跑了三次也说，不，我一定要去问佛陀。就看到了跪着就佛陀，就问佛陀说，佛陀说哎，你有什么事要问我啊？他说佛陀，我是一个首陀罗，我是一个奴隶，我没有脸看你。佛陀说脸抬起来看着我，在我的佛法里面众生都是平等的。他说佛陀我可以跟你出家吗？佛陀说 绝对可以，只要你有真正修行的心。他放声大哭，结果他要出家的时候，佛陀说 No， 我不要，我怎么要努力做我的师兄弟呢？结果很多呢先出家的人呢就抗议，佛陀说不可以，众生都有平等的佛性，他虽然是奴隶，是他过去没有修行，可是他今生修行搞不好比你早就证阿罗汉呢。佛陀最后呢就是莫病，就呵斥那些骄慢的贵族，那看不起他，说佛陀第一个非常欢喜，就佛陀告诉舍利佛跟摩诃目犍连说，善来比丘帮他剃度。所以那在印度里面是很大的震撼啊，连国王都听到啊，释迦牟尼佛的僧团啊竟然呢有奴隶可以出家的。记不记得那时候净饭王跟他说，儿子啊，你可以不要出家，我通通叫释迦族的人跟你出家，你可以壮大你的僧团，对不对？都是最优秀的这个我们讲精英分子。佛陀说不是，我的教法是平等心的。所以第一个首陀罗奴隶出家在印度是非常震撼的。接下来出家以后，后来也有贵族出家，在阿含经里必须描述，那出家以后必须要顶礼啊，在佛教里面是一，不论你在世间是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或贩夫走卒，出了家在僧团里是以戒腊作品依据的。所以有些释迦族的呢，后来跟佛出家，佛说出家第一个要恭敬三宝，那顶礼佛、顶礼僧团，结果阿含、目犍连、大比丘他都顶礼，最后他顶礼这个首陀罗，他说 No， 我不要。佛陀说不可以，拜下去。他说你又不拜，我就不让你出家。他说你为什么中间充满了这个骄慢呢？你今天出家就是要放下你的骄慢，佛讲众生都有平等啊。结果他们很不甘心，佛说你不拜那你就还俗吧。最后他说好，佛陀我拜。那一拜下去呢，他才善根发露，说哎呀佛陀，我看到原来我被我的骄慢跟我慢而蒙蔽了，他就放声大哭。接这个首陀罗出家的人呢过来等他顶礼完了，他就接引他说，欢迎你师弟您好，欢迎你一来出家修行。我讲这个例子可以要告诉各位啊，佛教讲众生平等，可是放眼看看我们现在的佛教呢，不论在家出家，我很真诚我不是批评，佛教界里面是不是很多人都失掉了平等心呢？文武百官来的时候呢，煮的饭特别好一点，王公贵族来的时候煮的特别好一点，然后呢乞丐来的时候啊，就啊随便给他一碗饭吃，这样就没有平等心。假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话，绝对会呵斥的。所以在普贤行愿品说要广大平等的大悲心啊，你看看佛在阿含经里，佛自己本身怎么样对一切的众生，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佛教徒常常要勉励自己的。对方不论是王公贵族、贩夫走卒，乃至于匹夫匹妇，乃至于所谓的穷人跟乞丐，只要他要来求法，作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都要有平等的大悲心，这一点很重要。我也常常勉励我自己，提醒我自己。好，好，只能讲到这里，不能再讲下去了。再看那个偈颂，所以佛陀就说：这样的恶人，请看幻灯片。人若前作恶，今则奉诸善，如月出云散，普明照世间。一个人心中，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只要升起菩提心，要修学善法，佛陀都会有给他机会的。所以造作更大的恶业，只要你忏悔，能够学思念处，学这个金刚般若法门，再无量的重罪都可以让你忏除罪业。接下来再看讲义42页，根二教德。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持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尘世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到这里是根二， 释迦牟尼佛最后呢啊，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自立这个法门，他快讲完的时候，他为了要让人家升起真正的对这个法门的这个纯正的信心啊，他说：“须菩提呀，我怀念我过去无量的阿僧祇劫，在燃灯佛遇到之前，我都曾经遇到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而且每一尊佛我都没有空过，都能够广修供养，尘世就真正的依教奉行，没有空过者。”到这里是一段，那这一段不要小看它，它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的。第一，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啊，对不起，是第二个为他受记的佛。在经书里面写，释迦牟尼佛在遇到燃灯佛之前呢，有遇过无量无边的诸佛，这里讲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第一个，他遇过过去很多的诸佛。第二个，他在燃灯佛前，大家知道他的故事，我就不用重复。他拿了5朵的花在佛前面发愿，愿佛为我受记，而且呢，他以身供养佛，就是他很贫穷，但是呢，他看到佛要经过的地方会有一滩水，他就发愿说：“我身体铺个，我菩萨把它散过来，我希望清净庄严的佛不要受到污染。假如佛真的愿意肯定我的菩提心，佛请为我的身上走过而为我受记。”当然，燃灯佛有神通，就满他的愿，就告诉他：“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将来无量劫你会成佛，成佛叫释迦牟尼。”在5浊2世而成佛，这是佛遇到他的老师燃灯佛为他受记，所以值得我们学的。第一个，他遇到佛发愿；第二，他遇到很多很多的诸佛，把那个执化起来，他常随佛学；第三，遇到每一个佛，他都尽心尽力的身心供养，广修供养；第四个，尘世。尘世不单单只是做做事者，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他依教奉行，按照佛教他的依教奉行。那当然在般若经里面说的是燃灯佛，其实他不单单跟燃灯佛学般若波罗蜜，六度波罗蜜他都学，所以他得到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好，请跳到金刚经破空论73页倒数第三行，八，超于如来习时执佛功德，因为释迦如来在因地里遇到燃灯佛之前，虽然遇过很多佛，但是他还存有所得的心，他没有空达空无相无愿法门，所以他没办法蒙佛受记。换句话说，佛他在因地里他发愿，从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弘誓愿开始，他积无量无边的六度万恨，他还是有所得的，有所求的，他一直积到他第一个阿僧祇劫满的时候，才遇到燃灯佛受记。所以有些经论说第二个阿僧祇劫的功德才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还是有所求的心，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对不对？你来佛门里面做功德，你都是有所求啊，求男孩，求女孩，求长寿，求健康，凡夫一定会是有所求。你要他一下子无所求，那要根性非常利。还有你他没有办法通达空无相无愿法门，这叫33昧，所以他没有办法梦到佛受记。他一直遇到燃灯佛的时候，他又拿花供佛发愿，他那个时候才证到无生法忍初地菩萨。翻过来74页，尔时方与般若波罗蜜恒相应故，把恒相应三个字画起来，昼夜念念呢，他都不会忘记燃灯佛教他很多的教法，尤其是教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法门。这是 总而言之，这八种殊胜的功德，圆满的说，浅视之人绝对不会相信，也不会深信，更会怀疑。所以总结这部经的义理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再翻回来看这个42页，我还没有讲完。所以从这一段里面要值得说，第一个释迦牟尼佛他做了四桩事情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遇佛要发愿。